欢迎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我是您的主持人。在这个充满技术变革的时代，我们为您带来一些最新鲜、最吸引人的科技故事。首先，让我们探索 NYXT 浏览器如何通过强大的键盘操作和程序化自定义选项，尝试改变我们与网络的交互方式。紧接着，我们将深入了解联合健康如何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策略，试图拒绝为一名患者支付高达200万美元的医疗费用，并探讨这背后反映的医疗保险问题。最后，我们还将讨论修复猫因一部音频放大器修理视频而遇到的版权争议，以及这如何揭示了当前版权法律与数字创作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技术的力量，同时也提出了关于法律、伦理与社会责任的重要问题。NYXT, 一个被黑客社区热议的浏览器，以其强大的键盘操作功能和程序化自定义选项而著名，正试图重新定义我们与网络的交互方式。这个浏览器提供了一系列实用功能，例如用键盘快速跟随链接，通过模糊搜索立即跳转至文档的重要章节，在多标签间及时切换，以及同时搜索多个标签，极大地提升了浏览效率，避免了重复繁琐的操作，并且支持用户通过内置的 Replace 编程来扩展浏览器的功能。NYXT 的设计理念吸引了不少技术爱好者的关注，尽管有用户认为它在初期使用时存在一些 bug 和稳定性问题，但还是有许多忠实用户支持这款浏览器，并期待其不断改进和更新。评论区的网友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 NYXT 提供的某些功能已经可以通过其他浏览器的插件实现，而有人则对它的 Vim 风格操作感到兴奋。还有用户期待这款浏览器未来能支持如 uBlock Origin 这样的扩展，以增强其应用范围和用户体验。在一起备受关注的医疗纠纷案件中，联合健康 United Healthcare 试图拒绝为一名患有严重溃疡性结肠炎的学生付费。这位名为 Christopher McNaughton 的学生自2014年被诊断以来，一直在与这种导致严重关节炎、力竭性腹泻、麻木疲劳和危及生命的血栓并发症做斗争。尽管通过采用由梅奥诊所专家精心制定的昂贵药物组合终于将病情控制住，但他的医疗费用每年近200万美元。然而，在诊疗过程中， Christopher 和他的家人发现联合健康通过各种手段试图拒绝支付这些费用，包括错误报告、忽略医生警告以及埋没重要报告。此案最终通过诉讼揭露，从联合健康的内部邮件和录音交流中窥得大型保险公司减少医疗开销，即便是以牺牲患者健康为代价的决定过程。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健康最终支付了所有治疗费用，并表示其指导关切是 McNaughton 的福祉。而网友评论区的热烈讨论集中在医疗保险公司如何在患者和治疗之间设置障碍，以及这一系统性问题如何影响到普通美国家庭。很多人感到与 McNaughton 的经历惊人相似，同时对医疗保险和医药行业的运作方式提出了质疑和担忧。对不起，我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就在我们每天享受着高清音乐的同时，修复 Mark 因一部价值25000英镑的 Tom Evans 音频放大器修复视频而遭遇版权打击，引发了社区的广泛讨论。该事件源自 YouTube 对其视频的突然下架，理由是涉嫌版权侵权，尽管事实上这段视频更多的是展示了一次技术性极高的维修过程。Mark 尝试联系 YouTube 了解详细情况，却得不到任何实质性回复。网络上的讨论点燃了公众对于版权这一概念如何被大型公司作为打压小公司或个人的工具这一问题的关注。对此，有网友深刻指出，版权正慢慢变成一个通用的词汇，背后更多隐藏着的是大公司对小公司或个体的压制。而其他网友则对这种用版权作为武器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强调了创作者应当探索更多 YouTube 以外的平台以减少依赖，同时也有人呼吁需对如此滥用版权的行为采取更有力的反制措施。修复 Mark 的这一遭遇不仅揭示了目前数字版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促使我们反思如何在保护版权的同时，也保护那些创意与分享的灵魂不被不当的制度所束缚。最近有一个名叫 Cut the Crap 的工具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该工具旨在帮助用户从网站上删除那些被认为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废话内容。由用户 McMartin 开发，该项目在 Hacker News 上获得了242分的高分认可。值得一提的是，评论区的网友们对这一工具的效用和背后的思考提出了各种看法。有人觉得这种现象非常有趣， 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奇怪的情境，一方面有人用 AI 创造出冗长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有人试图用 AI 将这些内容压缩成实际有用的信息。另外，还有评论指出，网络上的许多垃圾内容并非都是 AI 生成的，而是广告收入机制的直接后果。不过，也有人担忧这样的对抗可能会导致更糟糕的军备竞赛局面。整体来看 ，Cut the Crap 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解决方案，尽管它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和互联网内容质量的广泛讨论。诚然 ，Pat Gelsinger 拥有丰富的技术经验和领导能力，但他在担任 Intel 首席执行官期间的决策却引发了争议。文章分析了 Gelsinger 在 Intel 遇到的挑战，包括10纳米工艺的延迟与 TSMC 的竞争落后，以及缺乏 GPU 战略。面对这些问题， Gelsinger 选择削减股息和回购，同时大举投资于亚利桑那、俄亥俄、德国和爱尔兰的晶圆厂。此外，他还推出了 Intel 18A， 成功吸引了微软和亚马逊等大客户。尽管如此， Intel 的市值仍旧缩水了$1500亿，但 Gelsinger 坚称公司的转型至少要到2025年才能实现。评论中，有些人认为 Gelsinger 对于 Intel 文化问题的处理不够深入，指责他未能根除公司的自大情绪和倾听问题。尽管如此，也有评论支持 Gelsinger 的战略眼光和勇于改革的精神，认为他在难以应对的情况下做出了艰难但必要的决策。整体而言，对于 Gelsinger 在 Intel 的角色和成效，公众意见显得分化，既有对他技术领导力的赞扬，也有对其决策结果的质疑。一个网络爱好者在其家中安装了 DIA， 直接互联网接入电路，通过周折重重的过程成功配置了 BGP 边界网关协议，这是互联网上用于路由和寻址的一种核心协议。这篇帖子详细分享了从选择供应商到安装调试的整个过程，包括与 Verizon 工程师的合作以及安装现场的各种挑战，如何通过一系列技术环节最终实现家庭高速稳定的互联网连接。在评论区，大多数网友对作者的技术探索和实现过程表示赞赏，尤其是那些对网络技术有深入理解的人，他们分享了自己的见解和类似的经历。然而，也有评论指出，尽管提供商承诺的服务水平协议保证了100%的在线时间，现实操作中可能并非完美无缺。同时，对于一些用户来说，面对高昂的成本和技术复杂性，可能会让人望而却步。近日，一位网友在 Sonic Retro 论坛上分享了他翻新旧电脑设备时发现的1996年9月份 Sega Channel 游戏镜像 CD 的故事，吸引了大量技术爱好者的关注。这块 CD 包含了当月 Sega Genesis 游戏库的全集，通过逆向工程技术，这位网友不仅成功提取了 CD 中的数据，还发现了一些独家游戏和原型游戏。这些游戏超过25年来一直无人能玩，其中包括由 David Crane 为 Sega Channel 特别开发的 Klondike 纸牌游戏。详细的逆向过程涉及多个步骤，如使用 Scientific Atlanta 开发的软件处理核编码游戏数据，直到最终解压缩为标准的 Genesis ROM 格式。评论区的网友对这项工作表示极大的兴趣和赞赏，有人回忆起 Sega Channel 当年的创新性，也有人表示惊讶于中90年代技术的先进性。这项发现不仅让人们得以重温那些独有的游戏，还展示了游戏历史上一个有趣的侧面，突出了社区力量在保存和探索游戏遗产方面的重要性。英国政府决定从明年10月起，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糖分含量高的食品广告，如麦片、松饼和汉堡，以此对抗儿童肥胖问题。根据国家卫生服务机构的数据，英国儿童肥胖的比例正在上升，每10个4岁儿童中就有一个被认为是肥胖的，同时每5个5岁儿童中就有一个因为摄入过多糖分而患有龋齿。政府指出，除了以上提及的食品外，还有一些基于鹰嘴豆或扁豆的脆片、海藻零食及孟买混合食品，以及能量饮料、汉堡和鸡块也在禁播列表中。但是像天然燕麦片和无糖酸奶这类更健康的选择则不会受到新规限制的影响。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新措施，每年能防止约20000起儿童肥胖病例的发生。根据评论区的观点，有人提议接下来应该禁止赌博广告，强调对于诸如烟草之类的广告已经有了禁令，但似乎忘记了让广告商向公众，包括有复发风险的虔诚瘾者面前推销上瘾和自毁性的产品是很不妥的。此外，还有网友对广告在 YouTube、TikTok 和其他在线平台的泛滥表示担忧，质疑现如今孩子和青少年几乎不怎么看电视，是否有考虑到这些平台上的广告。 知名网络安全专家 Brian Krebs 一直在秘密地点调查互联网上最恶名昭彰的黑客。这项研究让人震惊地发现，即便是最严格的操作安全措施，也难以保护个人位置信息免遭泄露，因为各大运营商似乎都乐于出售这些数据。这项调查揭示出，一些网络罪犯竟然使用动漫角色或者动画猫作为他们的网络化身，更有甚者将这种行为延伸到了现实生活中，如在正经会议中模仿动漫角色的叫声，充分展示了他们独特的身份标识。更让人惊叹的是，这些网络犯罪分子通常年龄较轻，他们如何在如此年轻的时候就掌握了进入这些系统的知识呢？评论区里，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人赞扬 Brian Krebs 的勇气和贡献，也有人感慨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同时指出这些罪犯冒着巨大的风险也很少有所收获，与之相比，通过加密货币实施的欺诈似乎更加有利可图，且先有被调查的情况发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这就是本期黑客新闻中文日报的所有内容。我们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启发思考，激发对技术、社会正义以及创新背后复杂关系的深入了解。如果您喜爱我们今天的内容，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和您的朋友们分享。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激动人心的技术故事，与您明天再会。谷歌的衰败现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文章作者 Baldur Bjarnason 透露，许多独立出版商因为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流量减少而关门大吉，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运营结休也难以存活下来。 Google 尝试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对网站进行排名来修复搜索引擎结果，但这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众所周知，去年以来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中允许了大量由 LLM 生成的垃圾信息通过，而博客和小型网站几乎从大部分结果中消失。这些网站由于机器学习模型的作用实际上被淘汰，而没有人似乎确切知道原因。更有评论指出，谷歌对于自家搜索引擎算法的掌控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谷歌工程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优质内容无法显示在搜索结果中。评论区网友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和几分忧虑，有的人抱怨说谷歌优先考虑其内部不透明的 KPI 而非用户价值和内容创作者的价值，有的人则通过分享自己转向 DuckDuckGo 或 CacheEye 的经历来表达对谷歌搜索服质量下降的不满。更有技术圈的朋友呼吁，这种衰败为其他有志挑战谷歌地位的人提供了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引发您对 AI 和科技世界的更多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这些有趣的发现。让我们一起保持好奇，追踪科技的脚步。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